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晚上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在这个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我是今天晚上艺术人生的节目主持人依兰，很高兴呢在这个宁静的春日的夜晚再次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见。那么记得在一个多月之前呢，2月15号正月十一的时候呢，我还在广播当中和大家呢做了这样一期春节的特别节目《烹学煮茶》，为您朗读。我记得那是一个残雪消融的夜晚，西雅图的月光呢非常的宁静，在那样一个雪夜当中呢，一起我们听到了很多优美的诗篇，以此呢辞旧迎新。那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呢从早春的长安，也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又一次呢来到了美丽的西雅图，又一次呢来到了直播间话筒跟前。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特别的节目。那今天呢是2019年的4月5号，现在呢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的23点。那今天呢也是中国24节气中的清明，同时呢也是清明节。我们知道清明节呢又称作踏青节、行青节、三月节、祭祖节。清明节和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除了中国呢，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过清明节，比如越南、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这些国家的清明节和中国的传统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在2006年5月2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申报的清明节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清明节呢是中华民族古老的节日，既是一个扫墓祭祖的肃穆的节日，同时呢也是人们亲近自然、踏青游玩、享受春天乐趣的欢乐的节日。清明节气呢一般是在公历的4月5号前后，也就是春分后的第15天。那这一时节呢，生气旺盛，阴气衰退，万物吐故纳新，大地呢呈现春和景明之象，正是郊外踏青春游和行青墓祭的好时段。好，说了这么多，那在今天的清明特别节目《人间四月·诗意同行》当中，我们将通过一组经典诗文的欣赏，来和收音机前的您一同分享这个特殊的时刻。好，说到清明呢，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唐代文学家杜牧的诗作《清明》。那这首诗呢，写清明春雨中所见，色彩清淡，心境凄冷，历来是广为传颂。在第一句中交代情景、环境、气氛，那第二句呢，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呢则提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第四句呢写答话带行动，是整篇的精彩所在。全诗运用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顶点放在最后的手法，余韵渺然，耐人寻味。下面我们就一起呢来听这首诗。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好，这是唐代文学家杜牧的诗作《清明》。说到人间四月，我们一定呢也会想到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呢，是民国时期新月派诗人林徽因在1934年的时候创作的一首现代诗。那这首诗呢，首先是写出四月天这一个意象，以春风清灵、春光明媚、春色多变等写四月天的气候特征。第二节到第四节呢，则分别以四月天中各种不同的具象来比喻生活中的各种画面。最后呢，诗人直抒情意，概言你就是爱，就是暖，就是希望。全诗呢以诸多的意象为喻，书写细腻柔丽的情愫，表现出轻盈优雅之美。同时呢，其内容与形式完美的结合，中国诗歌传统中的音乐感、绘画感与英国古典商籁体诗歌对韵律的追求完美结合，是一首可以不断吟诵、不断生长出新意的天籁之作。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杨春这样评价林徽因的这首诗：林徽因用她的五彩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四月天的春景图，有云烟星子细雨图、百花娉婷鲜艳图、水光浮动白莲图、燕子梁间疑难图等。整首诗无瑕而又透明，既充满了古典主义的典雅、和谐与适度美，也洋溢了浪漫主义的热情和明朗，超越了时空，超越了个人的生命体验，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呢来读一下这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很高兴呢，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呢，在这些经典的诗行中一同诗意同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艺术人生清明特别节目《人间四月诗意同行》。大家都知道，唐代是诗歌的时代，也是一个才子辈出的时代。在唐代300多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的才子诗人，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其中如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王昌龄、杜牧、韩愈、柳宗元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接下来呢，我们就欣赏两首非常著名的唐诗。首先是孟浩然的《春晓》。这首《春晓》的作者孟浩然呢，他自幼饱读诗书，青年时为抗议朝廷黑暗，拒绝科考，隐居于湖北鹿门山。中年之后呢，他想登仕途，却屡遭挫折，在落寞困顿中终老田园。对于孟浩然呢，有一种评价，称其不甘隐沦，却以隐沦终老。甚至有人认为，他一生孜孜以求地奔走于甘冶求仕的道路上。不过也有学者是这样认为的，孟浩然早年的隐逸并非故作姿态，从李白的一首诗中也能看出孟浩然本就有风流浪漫、任性肆意的一面。李白诗中写：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盛，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极清芬。也许呢，是害怕生命的落空，孟浩然中年走上了求仕之路，也因此放弃了自己所一向持守的隐，去追求另外一种事的完成，最终是仕隐两空。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猜想，假如孟浩然当年真的做官，又能否适应官场生活呢？好，下面我们就一起呢来听这首《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好了，这是孟浩然的《春晓》。相对孟浩然的仕隐两空，王维可以说是仕隐两得。出身名门的他早年积极求仕，20岁中进士，先后做过泰勒丞、右拾遗、监察御史。然而一直做官的他却总有隐退之志，先后在终南山及辋川隐居。在辋川别墅时，他邀朋友吟咏惆怅，完成一组著名的写景五元绝句《辋川集》。然而王维仕隐两得或许只是表象，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有很多矛盾痛苦，只是他从不把他们真诚地表现出来。开元24年，张九龄罢相，李林甫继任，社会渐趋黑暗。王维内心虽沮丧，却不能与李林甫、杨国忠彻底决裂，一直处于矛盾与妥协中。因不能做到全然的真诚，王维是介于名家与大家之间的一个人。钱钟书则说王维是二流诗人，然而不能否认 蓝心绘制的王维是一位涵勇大雅，擅长言情，比如这首《相思》，直到今天仍被传颂。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堕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 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期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今天呢是4月5号清明节，今天的艺术人生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期特别节目《人间四月，诗意同行》。刚才我们听到了两首唐诗，一首呢是孟浩然的《春晓》，另外一首呢是王维的《相思》。读诗言志，这是呢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必要来一起分享一下台湾作家张晓峰的这篇《春之怀古》，一起来听吧。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脯，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的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的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逗急了一城的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会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的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的让人心平气和。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堂夜暗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扰，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 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阔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祈盼祝祷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啮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的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合了又合，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执着在阴远年代中的春天。人间四月，诗意同行。欢迎您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的清明特别节目。春江花月夜是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诗作，这首诗呢沿用陈随乐府旧题，运用富有生活气息的清丽之笔，以月为主体，以江为场景，描绘了一幅优美渺远唐恍迷离的春江月夜图，书写了游子思妇真挚动人的离情别绪，以及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表现了一种迥绝的宇宙意识，创造了一个深沉辽阔宁静的境界。全诗一共36句，每4句一换韵，通篇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意境空明，想象奇特，语言自然隽永， 韵律婉转悠扬，洗净了六朝宫体的浓脂腻粉，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素有孤篇盖全唐之誉。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首《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人间四月春光正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篇《游春》，春归何处复芳华，作者吕秀斌。暂借韶光踏春行，无边翠色正相迎。红紫万千看不足，一草一木总关情。像一支神奇的画笔，东风吹过，天地间铺展的是一张色彩绚烂、鸟语花香的春天的画卷。春水盈盈，似眼波流转，顾盼殷殷，柳丝依依，如纤手舞动，召唤款款。春天温情地展露着一身锦绣，期待着人们徜徉其中，做一次春天盛装的旅行。春气的萌动催生着青春爱的萌芽，游春是赏一树花开满目晴柔，更是红男绿女陌上传情的最美时光。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气不能休。尽管古人比现代人更恪守男女大防，游春却是怀春的少男少女约会爱情的魄力。为此，那个时代还设立上巳、三月三两个游春的节日，如今天的情人节。良辰赏美景，游春约佳人，这掩映着桃花一样粉红色的回忆，赏心乐事，诗意浪漫。于花丛柳丝的隐约中，丽人倩影婀娜，情歌互答袅袅，眉目暗送情深。春景发酵着春情，春情荡漾着春景，而游春是容身自然、张扬人性、释放人情的最动人的仪式。这方绿意葱茏的春天一隅，也是文人雅士们人文情怀的皈依。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戏室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士大夫们灵魂安放的地方，不在庙堂之高，不在江湖之远，而在游春的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中。仰观宇宙之大，开阔了经纶事物的胸怀，俯察品类之盛，早结了怜悯众生的情愫。书家经典《兰亭集序》飘若浮云的冲淡，是流觞曲水的晕染；娇若金龙的遒劲，是茂林修竹的根植。宇宙人生的感愧，是游牧持怀的思考。游春也是盛世宴乐最好的行为表达。《论语·试作篇》中，孔子让几位得意弟子各言其志，唯有曾皙一番陈述，最走进老夫子的心里。暮春者，春服既成，观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舞萼，咏而归。这是多么朴素却春意浮动的游春呢、啊、于春意的阑珊中，约五六少年、六七童子，着一袭新崭崭的春装，走出书房，走向原野。没有知乎者也的严师厉色的耳提面命，有的则是一束桃花的明媚，一湾春水的灵动，一片沃野的生机。这种亲近自然与春天一起生长的梦想，是童心未泯、 人性回归的外在呈现，是游春郊外返璞归真的本色内核。在春天里行走，是人生最美的芳华。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今天呢是4月15号，艺术人生，4月5号艺术人生为大家带来的是清明特别节目《人间四月，诗意同行》。人间四月，春光明媚。在唐诗中呢，有很多咏春的诗篇，其中呢，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就非常的著名。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另外呢，还有唐代诗人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清代诗人高鼎呢，也写下了这样一首《村居》：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节目进行到这里，我想起了著名作家毕淑敏的一篇短文，题目是《我喜欢的女性》。我想在这个美好的四月天，希望把这篇美好的文字和收音机前的您，特别是女性朋友，一起来做一个分享。 我喜欢爱花的女性。花是我们日常能随手得到的最美好的景色，从昂贵的玫瑰到卑微的野菊，花不论出处，朵不分大小，只要生机勃勃地开放着，就是令人心仪的美丽。不喜欢花的女性，她的心多半已化为寸草不生的黑戈壁。我喜欢眼神乐于直视他人的女性，她会眼帘低垂，余光袅袅，也会怒目相向，入木三分。更多的时间，她是平和安静，甚至是悠然地注视着面前的一切，犹如笼罩风云的星空。看人躲躲闪闪，目光如蚂蚱般跳动的女性，我总怀疑她受过太多的侵害。这或许不是她的错，但她已丢了安然向人的能力。我喜欢到了时候就恋爱，到了时候就生子的女人，恰似一株按照节气拔苗分叶接粒儿的麦子。我能理解一切的晚恋、晚育和独身，可我总顽固地认为逆时辰而动需储存偌大的勇气才能上路。如果是平凡的女子，还是珍爱上苍赋予的天然节律，徐步向前。我喜欢会做饭的女人，这是从远古传下来的手艺。博物馆描述猿人生活的图画，都绘着腰间绑着兽皮的女人，低垂着乳房，拨弄篝火，准备食物。可见烹饪对于女子先于时装和一切其他行业。汤不一定鲜美，却要热；饼不一定酥软，却要圆。无论从爱自己还是爱他人的角度想，食都是一件大事儿。一个不爱做饭的女人，像风干的葡萄干儿，可能更甜，却失了珠圆玉润的本相。我喜欢爱读书的女人，书不是胭脂，却会使女人心颜常驻；书不是棍棒，却会使女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会使女人飞翔；书不是万能的，却会使女人千变万化。不读书的女人，无论她怎样冰雪聪明，只有一世才情。可书中收藏着百代精华。我喜欢深存感恩之心，又独自远行的女人。知道谢父母，却不盲从；知道谢天地，却不畏惧；知道谢自己，却不自恋；知道谢朋友，却不依赖；知道谢每一粒种子，每一缕清风。也知道要早起播种和御风而行。
Thank you.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这篇经典之作，写出了清明春雨中的所见，色彩清淡，心境凄冷，历来被广为传颂。在节目开篇，我们就听到了这首。今天的人间四月，诗意同行，最后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现代诗，题目是《清明这好雨》。今天的西雅图呢，也恰好呢，下了清明的一场好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以这首诗来作为一个完美的结束。本诗的作者是刘成章。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清明这好雨》。落雨了，丝丝缕缕的清明雨，谁能说得清它是起自商周还是唐时？年年清明总要下，今天又打湿了我的肩头和眉宇。缠缠绵绵的清明雨，深情缱绻，它含着骨的因子、血的因子，还是心魂的因子？为什么它透明的就像玻璃？淅淅沥沥的清明雨，一丝丝，一缕缕，每一条都是土地和天界的联系。它下呀下呀，那么清纯，那么亮丽，它和普天下的至情共着无尽的愁喜。迎着霏霏的清明雨，我走向郊野，走向你。我的连心连魂的亲人啊，我看见了你的身姿。你穿过雨帘走来，踏下的每一个脚印都绽放出一朵朵耀眼的月季。清明这不断线的好雨，经线为情，纬线为爱，将情爱织成白纱帐，把咱俩笼罩。让我好好看看你吧，看思念是怎样在你的容颜上刻下深深的痕迹。那一年你走了，我的心就空了，那座楼房也空了，那条街道也空了，那座城市也空了，空了，如一片光秃秃的戈壁，没有树木和五谷的摇曳，没有鸟兽的踪迹，唯有思念的云朵在心中升起，升起。我出门去，踏上每一条小径，都想起你。我伫立湖边，每一圈涟漪，都是你嘴角的笑意。我想问，当你一个人静坐的时候，会不会也像我一样，脑海里不时浮现一个深爱着你的人儿？ 我多少次的想，你若高在渺渺天际，我将以血肉拱一架云梯，一步一仰攀爬而上，哪怕流尽最后一滴汗水。你若陷入深深谷底，我将变成一只金鸠，高扬起火焰般的鬃毛扑向你，哒哒的响声绕着四蹄。不用，不用再亮出你的心扉，我深知你的梦里总有我，我的梦里也有你。我们终于在细雨织成的白纱帐中欣然相聚，就让我们享受彼此的温存吧，让我们牵着手静静地安睡，让这飘飘洒洒的清明雨把我们打得湿湿，幸福的就像一首将要被谱曲的好词。好，听众朋友，听完了这首《清明这好雨》，今天的艺术人生清明特别节目《人间四月诗意同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呢是2019年的4月5号，希望这个美丽的夜晚，这些美丽的诗行，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印象，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大家继续诗意栖居，诗意前行。好了，祝您晚安，下次再会。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